现在又得回到一个咸鸭蛋的故事，李忠要出场了。李忠自从跟周通结为兄弟之后，就一直过着一个咸鸭蛋的生活，两个人一顿酒的下酒菜就是一个咸鸭蛋。这个规律只在鲁智深来做客的时候短暂改变过。鲁智深与林冲之间是豪爽之人的交情，李忠和周通就是同吃一个咸鸭蛋的交情。你要问两个人的感情有多深，咸鸭蛋代表他们的心。周通折了，李忠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按照以往的规律，周通折了之后，李忠就必须出马了，要不怎么当人家的老大呀？这一次有些不同，周通只跟人家打了六七个回合，自己当初可是跟周通打了无数回合，最终凭借点数获胜的。由此看来，这个远道而来的军官，不好惹。李忠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怕见官服，一见官服就打哆嗦。旁边的周通嘀咕道：“怕什么官服啊？你最近又没摆摊儿。”无论周通怎么说，李忠这一次是不准备下山了。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呼延灼的对手，人还得有点自知之明。怎么办？以自己的实力没办法战胜呼延灼，老被他包围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李忠还是见多识广，毕竟在江湖摆过很多年摊儿。李忠想起了一个人，鲁智深。周通一听是鲁智深，心里有些打鼓。咱们当年对人家那么小气，人家能帮咱们吗？李忠一听笑了，嗨，什么小气不小气的，你忘了他走的时候把咱的家都偷了，再说当年他把你打了，咱没跟他要医药费呢。还周通一听也是，这就基本扯平了。不过无利不起早，人家凭什么帮咱呢？凭什么？就凭咱给他上供。咱就跟他说，只要这关过去了以后，咱每年都给他上供。强盗当到这份上也够窝囊的，还要靠给别的强盗上供来保全自己，说明当得非常低级，最起码对不起强盗这个称号。李忠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，什么面子不面子的，大不了桃花山被鲁智深的二龙山合并了，以后我们给二龙山打工。李忠的思路也道出了小强盗的无奈。小强盗的出路一般只有两条，要么自己努力成为大强盗，要么成为大强盗的跟班。第三条路是退出强盗圈，这条路基本也走不通。李忠能想到跟二龙山结盟，说明这么多年的江湖不是白跑的，摊儿也不是白练的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鲁智深是除了宋江外又一个有成为老大潜质的人，只可惜他一心向佛，根本就没考虑当老大。当日后的宋江还死命提防鲁智深的时候，鲁智深淡然地说：“空即系色，色即系空，贫僧已经不当老大好多年了，早就四大皆空。”接到李忠的恳求，鲁智深有些不以为然，这两个小气鬼现在想起来抱洒家的佛脚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二当家杨志发话了，按说咱们都是各保山寨，但不救似乎不合江湖道义啊。此时的杨志早已不是那个郁郁不得志的朝廷军官，而是一个充满智谋的二当家，一个合格的二当家。如果不是最终上了梁山，杨志这个二当家会更加如鱼得水。只可惜桃花山的意外变故打破了杨志的平静生活，杨志只能说，我的生活充满了意外。当年押送花石纲的时候，他是春风得意的军官，因为意外翻船断送了军官的生涯。当年押送生辰纲的时候，他原本有望转正成为大名府的正式军官，晁盖他们的意外改变了他的生活。而今他一个呼风唤雨的二当家，又因为桃花山的变故而中途结束这样的逍遥生活。